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啊，你们对这些事情一点漠不关心啊。我就想起过去一百年中国人经过很多的痛苦啊，我想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都会跟你说一段家里面一段心酸的故事，是吧？常常漂流到异乡，很辛苦很辛苦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是讲到一个家庭，很痛苦的家庭。突然间这个家庭不是因为战争，但是呢是因为他小孩有病。这里没有讲到是父亲的唯一的儿子哈，唯一的儿子，你知道唯一的儿子呢更是痛苦了。现在中国有一段时期一家只能有一个小孩，是吧？如果你会发现这个小孩有疾病的时候，做父母的是多么多么的痛苦啊！那么如果家庭有这样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如何去处理这个事情啊？跟你讲哈，中国人的文化跟外国人的文化就有在 这一点呢有很大的不一样。中国人讲怎么样，家丑不怎么样外扬，所以呢家里面不好的事情怎么样不会跟别人讲的。然后呢尤其是如果家里面小孩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呢，就我们就把他关在房家里面啊，我们也绝对在外人面前不讲这个事情啊。其实呢美国就有个故事，好像一个鸵鸟，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啊？鸵鸟碰到危险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把头埋在那个土里面，他以为我看不见危险，怎么样，危险也看不见我啊。你没有看到那些小孩就是把眼睛闭起来啊，就以为他看不见人家，人家也看不见。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一个态度。这个父亲呢很痛苦，为什么？我们下去看一个，下面看一个。好，家中呢有充满的困，哎呀，太难了，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啊。他的儿子被那个哑巴鬼附在身上。然后他就描写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有时候把它放在火里面，有时候把它放在水里面，随时要淹死。然后呢耶稣的门徒呢他就主动的要找人去帮忙他啊。你做父亲有儿女不好，当你觉得爱莫能助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做儿女的要乖一点啊，不要惹父母的气啊，不然呢，他帮不到你的时候也是很痛苦。这个一方面找不到人家帮忙，第二方面为什么中国人很多时候家丑不外扬呢？有一个原因，因为中国的文化跟当时犹太的文化呢，其实很类似。怎样呢？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人生命有不对的地方的时候呢，肯定是什么原因，你做了什么坏事，是吧？或许不是你做了什么坏事，你的家人的父母几代做了什么坏事，所以有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所以呢中国人呢有些时候呢觉得很丢脸了，是吧？很丢脸啊，是不是啊？为什么我记得那个是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你知不知道？因为我是中山人啊，很荣幸啊，所以我就不丢脸了，我跟你们讲了哈。我就觉得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因为人家说，嘿，你看那个是活该啊，这么什么病什么在创造那个车子创造，何该啊，我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呢你们放心，因为这个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我是讲这是 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有一次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讲的，门徒跟耶稣经过一个地，有一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生来就看不见啊，瞎眼的人。那些门徒呢也是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啊，他们跟中国人，你看这个人啊，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啊？第一个进到那个耶稣的门徒了，那些不是一般人，他们想到什么，肯定这个人做错了什么坏事啊，他生来已经瞎眼怎么会做错呢，肯定不是，肯定他父母做错了什么事情。那个但是耶稣就跟他们说怎么样，大家如果你读到这段经文你就记得啊，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他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处理，我们令我们很难过，儿子不听话啊，举一个例子来讲，不要担心，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因为你要相信上帝会在他们身上显出他很大的作为，显出他很大的作为。但是呢我们要神显出我们的身上作为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要行动，什么行动呢？就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这个父亲儿子病，从小就病了，很痛苦很痛苦，不晓得怎么处理的时候，他就找耶稣的门徒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那些耶稣的门徒呢怎样也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啊。有时候跟你讲哈，我是见耶稣做门他的门徒了，有时候有同样的感觉你知道啊。所以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对我来讲很有意思。那些耶稣的门徒就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那么更令这个人呢难过啊。可能你现在碰到一些天大的事情你没办法解决，可能你认识一个朋友，他家里面碰到一些事情他没办法去解决，很痛苦啊。你要鼓励他不要把自己封闭，你一定要把你的问题带到耶稣面前，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呀，我为这个事情祷告过几次不灵啊，你没听到这个事情啊，我请那个梁长老祷告他也不灵，你知道啊。所以呢那怎么办呢？那么所以我们继续看今天的故事了啊。看到他就求神用来帮助他这个人。这个父亲就对耶稣说，22节哈，这个很有意思，鬼屡次把他内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下面那句很有意思，你怎么样，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是说，他对耶稣说，你若可以做什么你就帮助我们。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妈妈就是2个月前去世哈。他生病的时候我就你们一样了，跟那个父亲一样，我就找最好的医生。那个医生就给我两个选择。第一个他说这种病呢不疼不痛的啊，所以可以不医。另外呢你可以医他啊，医他的话就50%的成功的机会。但是呢你知道他是癌症，所以呢癌症会你不好好的人也把他弄得要半死啊，你们都知道。所以呢他说你自己去决定吧。那么我这想了很久，我就说如果不医的话，我可能有一天我会想 若是当时我义的时候会怎么办？你明白我的意思啊？若是那个时候义怎么办？我就决定对那个医生说，好了，尽你的能力吧，你若能医他，你就医他，不然的话我也医不好，我也不会后悔。大家明白我的做儿子的心情啊，我不会后悔。所以我就跟他医生这样说。同样，这个父亲看耶稣，对耶稣的认识呢很不够，他以为好像我一样看这个医生一样啊，你若能做什么呢，就替我做事情。这个弱子啊，跟你讲啊，可圈可点了。你弱什么啊？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呢，也是这样的对上帝说啊，你若可以赐福给我啊，给我一个工作，你就做吧啊。你若能够赦免我的话啊，就赦免我吧。你若能帮助我吗？就帮助我啊。这个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很有意思。耶稣就回答了，下面一个怎么样？他是说，你这个弱子啊，放错了地方啊，不是放在我的身上，是放在你的身上啊。耶稣很凶啊，他就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不是我若可以做你啊，是你若有没有信心啊。他的太远了，这个很简单一个字，但是整个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他是说，你若能做，我就可以替你做事情啊。有人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信心帮助上帝成就他的事情，上帝要成就的时候绝对不需要我们去帮助啊。他要给我们好的今天好的天气，我们怎样帮助也帮助不来。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拦阻上帝的工作。听我讲一下啊，我们不能用信心帮助上帝成就他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可以拦阻上帝的工作啊。举一个圣经的例子，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啊。他家乡里面的人呢就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看着他从小长大的啊，他外面每一年我都看认识他这么久，有什么要我们认识他做什么伟大的人物。所以呢，他本乡的人就厌恶他，看不起他。因此上帝就说，耶稣就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个是马太福音13章第58节哈，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就不再在那个地方行太多的异能。换一句来讲，我们会因为我们的不信，拦阻了上帝的异能。好像今天回到上面一个好吧，回到上面一个是说，耶稣说，你若能信，这些事情就会成就，你若不能信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成就。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的信心决定上帝有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行很大的神迹啊。但是呢，在讲下面一句话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信是什么东西。圣经里面信这个信心是什么东西啊？有人说，我相信我考试一定考第一名，我就考试一定考第一名，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我相信我可以嫁一个很有钱的老公，举个例子大家啊，那我一生就不要担心了啊。可能会出现，可能不是出现，但是这个不是上帝讲的信心啊。上帝讲的信心是什么呢？我们先下一个哈，很简单，圣经里面的信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好像 耶稣问彼得一次，人家说我是谁，你信我是什么谁，耶稣就说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怎样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信，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就是相信耶稣是受膏，基督是受膏者，就是说他的工作是为做上帝在地上成就上帝要做的工作，他的地位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样的信心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圣经讲的信就是说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来是拯救我们，给我们永生。罗马书里面就讲了啊，下面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关于我们相信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子，心里相信好。所以呢，圣经里面讲的信不是对自己很有信心，或许对别人有信心，而是对耶稣很有信心。信耶稣是谁呢？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整个教会建立的那个基础啊。我们不相信这个事情呢，就没有那个教会啊。耶稣为什么对这个父亲讲，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呢？因为耶稣要改变这个父亲对耶稣的认识啊。他以为耶稣是很伟大的医生，你若能医我就算了吧，但是耶稣说不是啊，你错误了，你要对我的认识是我是永生神的儿子，在我什么都能。所以呢，当我们读到下面方才讲的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断章取义啊，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上帝要我们了解的是信靠他的人，他可以用我们成就很多很多的事情，在靠着我们自己呢绝对做不到的。好了，那个父亲呢也很聪明，我们看下面一句啊，他就很简单的做了一个祷告，他立誓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求主帮助。这个父亲在短短的几个字完完全全的描写了什么事情是拦阻我们成长的一些事情，就是因为怎样，我们信但是没有完完全全的信啊。喜欢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个也是我常常在神面前的祷告，好像也这个父亲的心声也是我在上帝面前的心声。我有些时候为着别人来祷告，有些时候遇见一件事情非要做成不可的时候，有时候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发现我祷告没有什么能力啊，很软弱，我就想起这个父亲的话，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也同样的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说哎呀怎么搞的，我总是没有完完全全可以相信上帝的话语。你不要担心啊，你会想到我们教会的梁长老也是这样啊。在圣经里面其实呢有很多很多这种的例子，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的门徒聚在一起，第一次聚在一起的有一个人叫多马不在啊，人家就说主已经复活了，他说别替我开玩笑，如果我把我的手指放在他钉那个洞里面，我绝对不愿意相信，我信不足啊。这个人后来耶稣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说好啦，你有机会了，你见到我了，你可以把手指放在我的手里面，他就不敢了，他就不敢， 他就改变了他的生命。另外一个例子哈，神对亚伯拉罕说，你100岁了之后会生一个儿子。他的老婆在后面听到啊，你知道 那个时候的老婆不能在前面跟人家坐在一起啊，在后面听到，但是心里面就笑了，别替我开玩笑，我90岁怎么会生一个儿子，你开玩笑，我都不信啊。但是呢后来神就责备他，你笑什么啊，果然上帝就成就。所以呢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的例子，我们信心都会受到考验啊，不仅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故事哈，连很出名的马丁路德有一次也讲到一句话，他是说有一整个星期好像我离开了基督，他不在我面前，我的情绪沉到一个非常非常的黑暗的幽谷里面。他也同样受到信心的考验啊，所以呢遇到一件难处呢，你信心有软弱的时候，不要怕人家笑你，因为呢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是为你的好处，让你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呢更对他多有信心。另外一个人叫做 George Mueller 啊，穆勒先生，这位先生是开了孤儿院的，开孤儿院，他一生碰到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举一个例子，他们那个孤儿没饭吃了啊，他就祷告，下一顿饭就没有了。祷告后来发现门口有一大袋的粉啊，麦粉。放在他一大袋，就刚好让他们小孩可以吃的，所以很奇妙。他就说，神喜欢加添他的儿女的信心，神喜欢我们加添我们的对他的信心。但是呢，他是说我不轻忽的来讲这句话，这句话不是随便可以讲的，因为呢。他是说一切的经验，一切的难处，连那个失败也是给我们喂养我们信心的美物。 听说啊，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难碰到的遭遇，是为做喂养我们信心的，为做要我们信心增长的啊。没有困难没有难处，你的信心绝对不会增长的。所以他就说，所以我们应当为做上帝给我们这些考验来感谢他，为做，因为呢这是证明神是爱我们，要证明是我们要他要用他的爱心明证是帮助我们成长啊，这个是一件事情。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希望大家都在过基督徒信徒的生活里面纪念这句话啊，这个也是我们来到面前，如果你觉得祷告没有什么能力，祷告很软弱的时候，做这个祷告，立时做这个祷告，因为上帝要通过我们遭遇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更认识我们，认识我们是如何软弱在信没有信心的一个人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就讲到因着他们的信心，上帝可以成就他的工作。面过来，因为有人没有信心，上帝就不能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下面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讲啊，看圣经里面讲到信心的例子啊。第一个故事是讲到有人瘫痪能走路，他有四个朋友啊，有四个很好的朋友，就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耶稣求耶稣医治。耶稣看见什么东西？看见这个人可怜吗？是的。看见这个人不能走路吗？是的。 看见这个人的需要吗？也是。但是耶稣更看见什么东西？他们的信心啊。所以就是因此探子说，你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得到罪的不是因为我们可怜，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不是我们犯了这么做，是因着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啊，我们有这样信心，上帝就可以做事啊。另外一个例子，一个迦南的妇人啊，这个迦南妇人的故事跟我们今天读的故事很类似。她女儿病了，她女儿病了就要求人帮助她啊。迦南的妇人那个时候是外邦人啊，不是犹太人，她跑到那个耶稣跟前，耶稣就跟她说，很有意思，他是说我来是要先把那个福分交给我给那个我们自己犹太人，你是外邦人啊，然后耶稣用了一句话很你们如果读了这个故事很不恭维，他说儿女吃的东西不要给什么，不要给狗吃啊。你知道当时的狗不是现在的狗啊，现在的狗先吃，吃完以后我们才吃的啊，不一样。当时的狗啊，人家看不起，耶稣就对着儿女吃的东西不要给狗吃，就是狗站在啊，就在旁边坐在旁边，把舌头伸出来啊，这样要吃你不给他吃。一个妇人很聪明啊，很聪明，真的很聪明啊！我读了这个故事，非常欣赏这个妇人。她，你知道她听到什么事情？她听到的，人家骂我是狗，是猪，是狗啊，我就听到这句话。这个妇人听的东西跟我们听的不一样。她听到这个狗也是在家里面，有没有听到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听到？她就听到骂我是狗，但是狗是在做。也是在这个家里面，就是坐在那个儿女旁边，是不是啊？他就听到耶稣跟他说，你也是我家的人，你也是属于我的啊。他就说我是一只狗没问题啊，狗吃小孩是啊，小孩不愿意吃的东西就怎样放在那个桌子底下让那个狗吃啊。所以他是说儿女不要吃的东西我吃就够了。所以呢，耶稣看见他的信心，看见什么？看见这个妇人的信心。你骂我是狗可以，你骂我什么东西？你要医治你，我绝对相信你可以医治我。耶稣看到这个妇人的信心，就说：怎么样？照你所需，看见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需要的成就吧。他有这么大的信心，就是他按照他这么大的信心成就你的需要。最后一个例子哈，罗志传福音有一个鞋子没有脚的，脚就是有脚但是不能站起来的。他听保罗在讲道，保罗静静看他，看到他不能走路，看到他很需要，但是看见最重要是什么东西？看见他的信心啊。所以可得痊愈，他就大声说你起来，那个人就起来。意思是说，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很重要啊。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啊，要跟上帝做买卖。怎么做买卖？他是说我现在没有职业，没有工作啊！你给我一份工作，我就相信你。有没有这样的做过这样的祷告啊？我们都有啊，我们就是你我这样的，你做这样，我就做你这样。这个不是信心，也不是爱心，是怎么样？是交易是吧？买卖。好像我要买一部车子，我就写一个支票啊，或者写一个支票啊。给一个这个人3万块钱2万块钱，车子没有这么贵啊，便宜2万块钱哈。你是因为我爱他给他2万块钱吗？开玩笑， 他就说，哎呀，你这么好啊，给我20000块钱，我就送一部车子给你，是不是？他是送一部车子，才不是，我们只是做买卖啊。我以后也再不会见到这个人了啊，他也不会见到我，我只是做一个买卖。很多人来到面前，神的面前是做买卖，你替我做事，我就替你做事，你不听我的话，我也不听你的话。耶稣对这个父亲说，我可以替你做事，但是有先后的分别，有先后的分别。先后分别是怎么样的？我不光是要医治你的儿子，我要把你完完全全的改变，明白我的意思？怎么样完完全全的改变呢？就是说，我要让你认识你的信是信什么？信我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另外一件，我要让你知道你没有信心，是吧？两件。所以上帝可以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上帝更需要的就把我们改变。他是说凡信的人凡所因信的人凡事都能。你我需要在神面前建立我们的信心，你我要在神面前认识基督是谁，你我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神就可以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这个是在很多，我想很多人的可以给你这样的见证，上帝可以满足我们生肉身上的需要，但是上帝更需要希望的就是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生命的需要在神的眼中是第二位，第一位是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要。当我们满足，能让上帝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肉身的需要上帝一定会替我们处理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所以当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或许是不是你自己，你认识的朋友，你的同学碰到难题的时候，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知道耶稣是谁，让他们知道他们要在神面前建立的信心。他请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很软弱，没有办法祷告，记住这个父亲的祷告，对上帝说我信。我们很多都信啊，但是我们的信不够，求主帮助，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